好，底下这里非常重要的哦。他说到六处是介于任对象的所事，介于对象的所事，对象就是所事了哈，所以叫对象的所事，就是那见了，以内心的能事，就是内心就是能事，在就是介于所事跟能事中间的官能。中间的官能就是六处。哎，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五蕴就是什么？五蕴就是能事所事，是吗？在这个地方就结合了蕴跟处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了。就是结合了就是蕴处之间的做结合了。只是我们前面那个能事所事啊，我们说那个能事所事是用五蕴来分，是吗？能事。那就是那所事呢？所事就是色受想行是吧？色受想行，这能事就是那个事。而这个事呢，我们以前这样说到了，我们说全五事它是不能够认识受想思，因为全五事受想思是心理作用，全五事它只能够认识什么？物质方面的就是色声香味触，但是前五识升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受想识啊？前五识升起来，因为前五识还是心，前五识升起来还是有受想识啦、啊，因为受想识是骗前心所，只要一心起来，它就有受想识。前五识有受想识，第六意识也有受想识，细意识呢，就是我们一般现在世间说的下意识、潜意识，只要是它是。心那就还是有受想识升起来的，就有受想识。只是这样说咯，前五识的，因为前五识，分别力也不强，所以它受想识相应的它的力量也不强大，所以第六意识的那个受想识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这个这里的啦哈，就是六处呢，六处。是介于对象的所事，就是对所事还有能事中间的官能啊，在这里呢就这样的分别了，因为它是依六根来分的时候，它的六根的所事呢，就是六根所事，就是六根所取境界，就是六见。而能事呢，能事依着六根来分别，就是六事了，有六事。而是以六根所起的那境界，六根所起的境界，它的能就是有色声香味触法，是吗？色声香味触法。而是以法触的当中了，法触当中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受想识了，包括受想识。好，有眼根，有眼，这边有眼就是眼根了哈，有眼。方能够见色，方能够见色。那这个色为眼所见，我们叫做色见是吗？以色蕴的色，那含义不同了，含义不同。所以同样一个色，它用在什么地方，它一含义就有所不同。其实这个在世间的文字也很多，就共有的现象哈，世间文字。现在用法也有这样的问法，所以那个色蕴的那个色是涵盖的范围是大的啦。眼所见的色啊，色蕴啊，它只是的五蕴当中的一蕴的哈。而至于色蕴呢，色蕴我们会分成什么？有五根五蕴是吧？那都属于色蕴的。还有我们如果说还有说到说五表色，那还是属于色蕴，还是属于色蕴。但是它色蕴如果以六蕴来讲，它是什么？法触所摄色，就是法触就是法见，就是一根所对的见，就是色，就是那法嘛，哈，就是法触所摄色。所以它的内容是有不同的了。有眼根才能够闻声，是吗？所以有六根。有六根，所以对根的境界 以六根为主，就是以有情为中心。有情有六根，依着有六根，他能够对的境界，就把一切的境界依着六根分成什么六境呢、啊？所以也分成什么色身香味触法六境、啊。而这色身香味六境，就是为身世的所缘缘，就是身世的所缘缘，就是六境呢、啊。所以六境又叫做外六处，外六处，因为它也是身世的因缘之一的。有所知以能知，而这两者皆以六处为中心。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六处是介于所视能视，就是所知能知中间的观能了。而这中间观能就是有情自体咯，就是六根，就是、六处。而此有这个就是有所知以能知，而此二者皆以六处为中心呢。因为如果没有六处，如果没有六处能视所视，就失去联络，所以它是中间的观能嘛，就失去了联络。这样的话也就不能够成为认识了啦。我们说一认识，一认识就有能视所视，是吗？但是要成为认识，一定要有能视所视，介于能视所视当中的观能，就是六处，就是六处。依着六处而引发六识，这个依着六识就是分别见解的了。我们说识是什么？明了分别，明了分别，明了分别什么？境界啊，就是所认识的境界啊。六处为认识的重要根源，所以随六处而分，因为依着六处而分识为什么？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舌识、身识、意识。因为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依着六根而说六识。否则有时候我们在会在唯识当中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色识、耳识、色识、色识，就是色识。我们一般说到的是什么？眼识，是吗？眼识。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如果看那个，有时候看唯识的经典，唯识的论点，有时候看到色识，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用眼识啦，因为眼根，我们是用根咯，就是触咯，根是认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缘根源呐、啊，所以叫真上缘呐、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把它视叫做眼视啊，否则我们说色境也是什么身识的因缘呢、啊？身的因缘，所以有时候又叫做色识。所以主要的就是依着六根也把那个境界分成六境，也依着六根把那个识分成六识了，就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由这个六根门，所以有六层，是吧？六层就是外六处，有六识，就总结前面的了。既知而引起的心理作用呢，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了，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也就分成什么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爱等等。这个为什么称为六呢？就是依着六根而分的，能够分成六和六。这个注脚说到就关于那个六六法门的了，六六法门经典当中，这个也就是依着六根而来的分别了。什么叫六六法门？我们看注脚了，注脚是六的，这个就是一六六，就是六个了，六个六是吗？哪六个？六六法门的第二个六我们知道吗？就是六，但是第一个那六是哪六？六种六六法门的，第一个就是内六处，第二个就是外六处， 引申什么？第三个就是六识，第四个就是六处、六受、六爱，这叫六六法门。这都依着什么？依着内六处，就是依着六根呢，六根的分别。这个呢，就是六处颂常见的缘起说了。缘起说，什么叫缘起说？我们说缘起说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在六处。六处来看到的就是什么叫做缘起法呢？如果依着缘起法来用在六处来到，就是根净合合生识，生识之后呢，生识就是有处，处了之后有受，受了就有爱，六六法门就是十二支缘起当中的前面处受爱嘛，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六处颂常见的缘起说了。我们再看第二个引文，经上有说到六六法门，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处，然后六受、六爱，什么？你看导致刮悟起来都是什么？都是跟。就是六都是依着根来做分别嘛，就是眼根，如果用六处来讲，就是眼根所生处、耳根所生处、意根等等的，意根所生处，六受也是一样哦，眼处所生受，然后到意处所生受，眼处所生受那个眼处所生受，那就跟什么所生的受就是。这个都跟六识就是六识相应的受了，六识相应的受，六爱也跟六识相应的爱啊，六识相应，因为眼受就是眼根起境，所以就会生眼识，它就会有受，这就是什么十二缘起中。十二缘起中现实生命活动的一系了，因为十二缘起就是在谈友情的缘起嘛，十二支都是友情嘛，友情，你看无明也是友情，无明什么无明言行，那十二支都关系到友情的，然后就是现实生命活动的一系了，而底下就是在说明了，就是。是就是是，净呢就是净就是明色了，明色。根呢就是六处。你看这个是就十二缘起之的什么？无明言行，行言是的那个是啊，是啊，是可以说就是这一生，就是如果说分物缘起来讲呢，是那就是什么入胎是啊，尤其是入胎这一生啊，是是缘明色。净就是明色了，明色就是无蕴，无蕴就是那净，就是能够认识的了，用来认识。明色就是所就是净所认识的了，而自己根就是六处了，是言明色，明色言六入，六入就是处六处了。啊，在这里净啊，它是明色。啊，如果说依着六根来分别，那明色就分别成什么？就是六根。就是六境，就是、六境。啊，如果依着四蕴，如果用五蕴来分别的，四蕴就是四能四，能四所四的，就是那前四蕴了，就是那前四蕴。所以十二缘，这可见十二缘起的因果联系，就以六根为中心的啊，这非常重要哦。这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十二缘起只对我们而言呢、啊？那就有非常丰富的什么修行意涵了、啊，非常丰富的。原来十二缘起之就是以我们这个六根，这样的话，我们一般说呢，密悟根门呐、啊，那就非常有意义，对我们而言就非常有意义了，就不会问，师父，这个我们要到底要如何去观察，如何去实行，然后非常有意义。只是虽然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而言都还很生疏了、啊，可能用得很不好，但是我们会用啊，慢慢用啊，就要将那食谱刚拿来。也用的不太好，是吗？食谱明明叫我要加多少，我就明明要加多少，我就加的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了，就依着这个法， 来去练习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会心里说，哎，到底要怎么用的？十二言几之后讲得很顺的，十二言几之背的哦，倒背如流，但是怎么用啊？不会用，这就是我们不够了解它了，不够了解它深广的内容。那如果我们了解了，哦，原来什么叫密悟根门？哦，根本我们说为什么要密悟它？为什么要密悟它？详细内容我们都知道之后，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密悟它了嘞。怎么迷惑啊？就是哦，根茎合合啊，这个生死哦，这个又可以从六根，又可以从五蕴是吗？能所啊，六根就是能知所知中间的官能，要以这个哦来去观察它，那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哦。虽然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拿手，哎，但是我们就知道咯，知道怎么去观察它啊，这样文字语言我们就会更去理。更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行了之后呢，哎，再来去看哦，会看到哦，原来就是在说这个，就是在说我的内心的那个行为，那个活动的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现在看得模模糊糊，是吗？但是又知道了，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它，它都是以六根为中心，它是前业感得的有情之体，就六根就是。印处界的那个处啊，就是有情自体，但是就是前业感得的啦齁。但是感得到了这个六根啊，就是有情自体，又依着它又有烦恼业力的活动了，因为招感未来的果报啊，那就是或业苦，或业苦。苦就是我们招感这一生的什么，因为前业所招感的是有情自体，就是六根。啊，六根呢又开始什么？又开始，因为有烦恼，烦恼又造业，又苦了，又感得来生的那个果报体。果报体，我们说生是苦嘛，就这样或越苦了。好，大概就说到这里了哈。就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些都从认识的来路。什么叫认识的来路啊？认识的来路是根本呐、啊。根本不同而加以种种的分别啦，包括以六根就是认识的，就是认识的来路，就是能识所识中间的官能嘛，所以我们要密护根本就在这里了，没有根本，或者、啊、一不小心那个六贼就出来是吗？我从不知道不是这样吗？六贼，什么叫六贼？就是那六识啊，六识，你看呢？我希望我们以后啊，六识哦，那不会变成贼了，会怎样？会有功能？什么叫贼？就贼就是来去偷我们的什么？偷我们的功德了，功德财什么？希望我们以后那个六识啊，变成我们去什么？去发展，去培养我们的功德财。因为学佛之后嘛，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了解语言文字要表达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它是跟我们的修行是大有关系，它就在说明我们的身心，在说明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啊，希望我们这个哈谈到这里啊，我们对于我们上一次我们共修了是什么？学佛三要是吗？哎，是吗？是学佛三要啊，哈，那应该会更有它的。更能够去理解它了。学佛三要就是在就主要就是谈到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吗？菩提心、大悲心、空性慧，是吗？去发展它。然后在这里，我就可以更看到了，就依着我们的身心，好好去培养它了。所以种种的不同，是吗？就是前面讲的喽，就是前面讲的，我们看到前面就是从什么？就是从。六六法门是吧？从六根、六境、六识，六识，然后六处，那处也从分别成六，都是受、爱等等的，都是从为什么分成六呢？就是从六根来做分别。所以我们说要密悟根门，为什么要密悟根门？就在这里了。 希望各位这一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喽。这个以后就会自己了，对自己，对，就会自己去实行实践。到时候再问的问题，就会问到什么地方呢？就问到我去实践之后产生的问题，不会去问说我怎么去实践，那就不一样喽。这样的话，这样的法对我们而言，那就非常有力量了。什么叫有力量？就哦，这个法好，可以用了，可以用了。虽然用的不好是吗？但是可以用了，慢慢用，慢慢用。那样的话，我们用的再不好，用的再不好，对我们而言都是大有意义的。每一次的跌倒，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次的经验，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以前的跌倒都不知道怎么跌倒，每次的跌倒都不能够去吸取经验，都没有办法吸取经验，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是同样在跌倒，虽然很熟悉，很熟悉的跌倒，但是都不知所以不知道怎么样跌倒的。但是现在我们也还在跌倒，学的不好的跌倒，那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然后一次，那每次的跌倒，每次的跌倒都会让我们怎么样前进的啦。因为每次的跌倒我们都我法哦，用的他跌倒会跌倒的不同，跌倒的姿态会比较好看一点呢。你让他跌倒哦，那姿态都不太好看。现在还是跌倒了，但是渐渐就改了。这样的跌倒对我们而言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了。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虽然别人看起来还不太像样是吗？自己看自己也不太像样，但是我就渐渐的就会比较能够接受自己，比较能够接受自己，因为他怎么改善的。而且跌倒学得不好怨不了谁啊，自己的因缘不够记住，因缘还记住不成熟啊，怨不了谁，那也不会怨天尤人。但是不怨天尤人之下呢，我们有充满的希望。不会不怨天尤人哦，那就是哦，就是自我压抑，不会这样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比较啦，比较心甘情愿的去什么随喜。喂，真的会随喜，真渐渐的。我说等到哪一天我就哦，真的啊，那当然是要断烦恼，那才能够真正的啦，是吗？啊，只是在我们过程当中就会渐渐这样，因为怨不了谁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因缘具足还不够咯。所以我常说了，那个第一千零一遍还愿意让我看是吧？第一千遍我还看不懂，但是他第一千，一千零一遍哦，这个还愿意，这个导师的著作，他导师不会现前说你不要看了，把那个书翻盖下来，不会啊，他还愿意让我看是吗？那就要起欢喜心了，起欢喜心。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次一次的进步啦。一生一生的这样进步，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现在为什么在跟我谈一生一生的？我是没有离开这一生来谈一生一生的，因为我们学佛法，我们就是要，我们说当生不当这一生啊，是吧？无量劫来行啊，本来就是要一生一生的进步啊，这不能急的，急不来的，急不来不是无奈的喽，各位，急不来不是无奈的。是无奈，而且看到这样子，然后老老实实的稳扎稳打，就是这样走。这些我们都要，所以这些啦，尤其学到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个法上，而且这个都要去改善我们无始劫来那内心的很多很多的那个一些呢，在牵扯着我们的那些的，我们都要依着这样的法来去面对那些的哦，那要渐渐的去亲他了啦，一定要去亲他。不要只是在表象上一直在这里，或是说啊我很高兴我很快乐，或者说哦怎样，不单单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最根源的那地方，最根源的地方来去面对它了。所以各位才会不是在我看到很多都是很熟的面孔是吗？都是很久很久的，学悟很久很久的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尤其在福缘推广班的时候。来上课的，对于这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咯，否则真的是太可惜了。 深圳太可惜。嗯，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啦。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那根源处而去改善我们。看见看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去改善啊。那改善的那快慢就不要论了。不要论了。啊，如果要一论的话，我走不下去了。如果论这个，我走不下去了，因为怎么走这么慢，是吧？但是不是说鸵鸟栽在土堆里不看它了？不是的，我们是说传说那鸵鸟被追急了，是吧？被追急跑不动，它就一头栽进去沙堆里面，看不到，什么事情都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老实的面对他，嗯，当然现在也面对的不好了，时常也在起烦恼，但是终究是依这样的法，依导师所结得的这样的法，然后去用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调教我们，调教的快慢，或者是方向，嗯，正确，调教的快慢，那就不要论它。而且每一个人的那个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面对烦恼的方式是绝对不同的。讲不通啊！如果菩萨道是从根源的地方，然后从根源的地方，都要依着法了。我们学三要哦，这些我们都，各位不单是学这些了，很多我们都要依着这些的很丰富的那个法，然后去面对我们自己了，然后面对我们自己，从这边出发来面对一切，然后再从什么自利利他，利他为上首，大悲为上首。的这样的法来一起调教我们，尤其像我这个完全没有悲心的，更需要完全都在贪嗔痴的，更需要这样的法来调教我，调教的来调教我自己了。嗯，所以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抉择到一个我们相应的法，要依教奉行，一定要依教奉行，好的要在这个法上呢来表达我们的，表现出来我们。应该这个样的法要有所表示，我们要怎么去表达它？这样，我们可能不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够，我觉得我们时间还不到，或者我们能力还不到。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心愿，有个心愿，我应该，我现在要做的时候，我怎么去表达它？嗯，所以我们自己内心都要一个，就像我们不是在有个。在修禅定的时候，我们要齐心。我现在要应该怎么样？我下定决心，我这一支香要怎么样？我们在一样咯，我们在闻思佛过程当中，我就下定。好，比如说啊，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我要表达，我要怎么做？我们的内心要一个表达，我要怎么做？嗯，就是要表达的方式有不同了。嗯，或者我内心我应该怎么去思维它？或者在行动上我要一个表示，这样我是比较坚定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每个人都要不同，就是但是你要有所表示出来，内心要有所一个决定，我要应该要这样做，或是说啊，我要好好的闻思，我要表现出来的，我身口我要表现出什么样子出来，我的心要表达出什么，这个我们都要依着法咯，这样来。这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反正我们一直在学，哎，到底要怎么？我学，到底？但是哎，要什么？我学要有所用是吗？都要去表达，但是我们刚开始表达的不太好了，但是我总是要做，就像小孩子啊，他要表达他的心意是吗？他表达了，我们看起来有时候也是很好笑是吗？但是他有一个要表达出来，他要做一个动作出来，我们内心也要有这样子了。这样来学佛法，那就不一样喽，就会不一样，是吧？嗯，这是包括我自己喽，不是只是在要求各位，包括我自己，要有这样的方式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跟法结缘了，结缘。接下来就是要说到喽，佛陀为什么会常常说六处法门的原因呢？哈，六处法门，老师先起经了哈，就是六处法门，就是阿含经等等有说到了哈，就是恶因缘，两种因缘生事，哪两种因缘呢？为眼色，眼就是眼根，色就是色见，那就是什么？就是眼根。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身世的增上缘，色见呢，就是身世的什么 所缘也。这就是两个因缘生死一样咯。耳生，这耳根跟生尽呢，就生什么耳识的因缘呢、啊、等等的啦、啊、齁。啊，然后眼就是眼色因缘，就能够生什么呢？生眼识啦、啊、齁。而是三法合合，什么叫三法合合？就是根尽识合合，就生触了。触已了就生受，受已了就生思，思已了就生想。哦，这个你看了、哦、受想思，诶，这个就跟这个还是在六祖法门说到了这个受想思，诶，那就是五蕴咯、哦。五蕴，五蕴当中的三蕴呢、哦，是吗？嗯，你看喽、哦、啊，这个前五识呢，前五识所认识的呢，就是跟色蕴有关系的，是吗？跟色蕴有关系。这样的话，哎，这个，你看，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吗？这个就是六祖法门跟五蕴法门之间就可以连结了。好，关于这部经呢、哦，这部经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哈、哦。就是六处当中的前五处，那就是生理机构，这就是色法生理机构嘛，哈，就是就是为什么叫生理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生理就是因为它是色法，它也是物质的，但是这种物质呢，它跟精神那个跟一根就是精神，跟那个精神更能够相应的，更紧密结合的，那就是五根就是净色根了、啊。就是目前讲的呢，这个医学讲的这个神经眼神经耳神经等等的，所以叫做生理经，这个还是色法，此色法呢在经中就是清净色，那个这样的清净色那叫做什么净色的根呢、啊、这个是清净色嘛，那样清净色就是根前五根，是物质当中极精妙而不可以肉眼看见的细色，近于见人讲的眼神见等等的。所以我们说到五根是不可见。五根为什么叫做不可见？就是一般凡夫肉眼所见不到的。我们就会说什么不可见，我用那个显微镜，现在医学不是都可以看得到吗？但是佛陀讲的不可见是一般正常的不可见，这样相对不可见的可见的是什么呢？如果以眼根来讲，它可见的就浮尘根，浮尘根就是那眼球了，眼球那就可见的。但是那个眼神经不可见，那都是对于我们正常我们那个肉眼来看的，不可见，不可以肉眼。正常的肉眼看到的喽的细色而眼神见，所以你看佛法真的是很见人情的吧？什么叫不可见？你就是用这个我们平常的眼睛来看，你不要说我这个天眼来看，天眼来看那个当然看得到，但是那看别人那个看得到是吗？所以前五根那是。见色根那是色法，那至于意处呢，就是、精神的根源。意处不单单是精神，而且是精神的根源呢。我们是依意，就是意啊，依意生事是吗？那地方上会讲的特别清楚了。意处也是因为就是六根当中前五根是色根，六根就是一根，啊，六根当中是以一根为中心的啦，为中枢的啦。就好像我们佛法说是有情是由心论，就是由心为主导中心的。依则五处，就前五根发前五识，而能见什么五尘。依则意处生意识，能知受想行，就是别法处，也能够遍知过去未来假是一切法，那就是等一切法，那就是一切法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别法处跟一切法嘛，所以这个就是 依着六处的发誓之境呢，这个还是前面说到的啦。前面说到就是六根是什么？就是能事所事的什么？能事所事中间的观能呢？而在这里呢，在这里那个境呢，在这里那个境呢，就把它称为所事所事之的喽。所以在我们本来是这样的哦。我们一般说根境和合，根境和合生四。生四是吗？根境和合生四。三合生处，三合生处，那个处就是认识的开始。认识的开始，那认识的开始就是四的认识开始。认识开始，认识什么？还是认识那个境界。认识那个境界。所以在部派啦，部派对于那个到底是眼根见还是眼识见，哦，然后就真的哦，真的还真到最后还是没有结论。到底是眼根见还是眼识见，仍然没有结论。那如果说以缘起法来说啦，缘起法来说，相对来说，因为差别相，差别相的是差别的功能，相对来说就是在根见识和合当中，所以已经根见识和合当中了。我们说什么？说眼见色，眼见色，眼根去取境，取那境界，所以眼见色。但是什么？然后眼见色之后生识，识来了别什么？了别色这样的。但是这个是相对的分别喽，相对的分别，相对的分别，在因缘和合当中。因为和合的当中，每一个法有它的差别相，差别相。所以说眼见色，但是眼见色它不能够离开，只是在根见识和合当中，说它相对的差别就是眼见色，然后再呢，眼根见色，然后眼识了别色，这样，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我想这样是中道，合理的这样做分别。但是眼识呢？他是要什么？依着眼根，然后再摄境才能够生识，生识。所以识的了别色，也不能够离开眼根。眼根的见色，他也不能够离开什么？离开识，也不能够离开识。为什么叫不能够离开识？因为那个。他就不能够离开一根了，不能够离开一根，一根就是精神作用。这一部分呢，我们这样理解之后，我们就这样做观察了。我们就要做观察了，这样怎么做观察？哦，原来我的眼根就好像照相机一样，我去取那个境界，取那个境界呢，在我的心上就心里面就现出那个心相。心相，然后眼识哦，就认识了，认识就去了别它，了别它。那这个之间呢，都是什么？都是缘起的相依相缘当中的相对的差别相。哦，这样的话，我识的生起来也不能够离开眼根，还有色法，不能离开它的。哦，这样的话，我了解，原来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么实在的能识的这一部分。它还是因缘所生法，还是如幻的。如果没有前面这个，我们这个是起不来的。虽然是叫它是能是，但是它还是不离开什么因缘所生法。这样去观察它，看到很漂亮的，看到什么哦，我觉得很欢喜的。哦，原来它这样的，那欢喜本身的，它也是一种因缘所生法。我、哦、很苦恼的，很苦恼，还是因缘所生法。虽然当时的那一刹那是非常的苦恼，是吗？但是至少我们是这样观察，渐渐的这样去观察的。等到我们又要这样观察，我们不是只有观察，我们要去做好事，是吗？行善呢、啊，行善，哦，行善福德大了，福德大了，但是又跟法相应的去行善，渐渐我们的行善的。他等他功德就大了，这个不是功利主义哦，因为他跟法相应的，他本来就会，然后福德大了哦，那个智慧 智慧就会开窍，智慧就会庄严智慧，智慧哦，就会观察的更入心了。这样我们行起来的又更能够跟法相应，这就是良性循环哦。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义理不离开要去行，因为我们谈的义理就是让我们去行的、啊。各位不要以为行就是好像行就是要再去面对我们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那个，就是要去解决它。而且我们在大圣的在解决它，不是一直在面对它，而是我们要去导师说要去种大树是吗？小草就不生了，不然我们每次去拔草小草，每次小草春风吹又生是吧？我们只那大树，这大树就是我想啊，大圣来讲就是不要一直在看自己的烦恼，去利他，但是利他不要一直往外啦，不是说往外，而是面对我们的烦恼，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就是在利他当中来去面对我们的烦恼，来去转化我们的烦恼。所以我说好，我的慢心是吧，我慢心好去转化它。慢心的话你做嘛，你做啊，那做它，我做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是被慢所牵着走啊，不要被慢心所牵着走啊，在做的过程当中去转化我们的慢心，这样啊，可以，这个可以利他了，是吧？叫爱贪起是吧？也可以哦，贪起，然后贪起也是在做贪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转化它，对啊，这个就跟世间就不一样喽。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时常不是转化它，时常都被它牵着走，是吧？但是我们会觉知到了，这样的话就一次一次的进步了，就会一次一次的。但这一次一次也不要太急求了，不能急求的啦。我们可能一次一次的对这个法更深刻的了解，但是一次的去行它，每次都跌倒。但是我们会对这样的法就会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理解，对这样的话，每次的跌倒就会有每次的就会有收获，又有他的失败的经验是吗？就有那个经验，那失败的经验对我们而言，就是有丰富的一种什么？丰富的一种经验，就是什么叫丰富的一种经验？它就支撑着我们向前的，所以那不会是阴暗的经验，不会是很阴暗的那个负面的那样的经验，不会。每次的跌倒就会有一种哦，原来我知道是怎么样。这样的话，那样的跌倒就不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在压抑我们的那种跌倒，就不会了。这是我相信的啦，不是说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我是相信这样的，因为佛陀跟我们这样讲啊，我们真的依着法来行，早上这样行，我们晚上就会收获，是吧？只是我现在我用的不太好，每次都用的不好，用的不好，但是我相信我总会有用到好的一天的，总会有用到渐渐好啊，所以不是说我现在就用的，我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不要误会了，但是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愿意敢来跟大家共修了，这样。所以用的不好，但是我相信是这样可以，而且这个相见不是随便相见的，不是随便相见的，有义理的支撑，还有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了。所以我可以比较放胆来这边，所以晚上也不太害怕，所以你白天说了这么多，你晚上会不会怎么也不太害怕，也不会害怕了。好像说你行的做的不好，你说的好像很好，你会不会心里心虚的呢？我想不太心虚，但是做不好本身自己要检讨，要惭愧了。但是这样的法是没问题的了，这样的法没问题。我自己本身做不好，自己要惭愧。但是无碍于这个法的好了，所以我愿意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修了。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依六处而发誓之境的这个之境，我们有时候会说眼见色是吗？然后意知境是吗？意知法，知法是吗？什么叫见闻觉知是吗？见闻觉知，都是无碍的，都无碍的，就是知呢，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了别的知，是吗？了别，那就是事的了别。这些我们都要分得清楚来哦。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 整个的身心的那变化，什么根色根，就身心等之间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眼见色，还有说浮尘根是吗？眼球那等等的，我们把它分别牵出来啊。到了那个地水火风，这个更物质方面的是吗？的就是最根源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指因素了，质素了。物质那质素了，地水风啊，它的特性的，我们说四大不调是吧？那我们更清楚，就不要离开最根源的六根，这样来去观察它，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这样世间的一切世间什么秘方等等的你要怎么样去调？那对我们而言，我们都会善用它的好的地方，但是不会离开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改善的是什么？那改善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你身心最重要，你身的好，你还是要心好，心好，因为烦恼就在心上。但是心好，你要去行它，所以菩萨道要无量劫的大悲心经。这都所以就是在这里说到发誓之境，不然有时候我们说有六根意知，也就是见闻皆知啊，那有前六就是六根。在见闻皆知，而且但是有时候导师这边又说到发誓之境是吗？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解清楚来啊，都是随着每一种不同面向来去观察它，说明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灵活了好，结束了。我们的认识活动是根源于六处，而六处本身就是有情的一切，就是有情自体的一切，就是六根。所以佛陀常说六处法门呢，和这个六处以及色等六境，即名为十二处，所以叫做内六处外六处。所以这样各位可以知道，六境为什么叫做六外处？因为六境就是所缘缘，就是生力，它也是生世的一个因缘之一，就是生长，它也是属于生长门。所以叫做外六处了。这个十二处是为后代论师所重的，其实在佛陀时代是重视内六处，因为内六处是有情呐，就是根，就是有佛陀就是用根，就是用六处来说明有情了，那就是内六处六根了。佛陀的处观本就是从有情中心的立场。进而说明内心与外境的啦，有情中心的立场就六根，那进而因为六根就是所事跟能事中间的观能，所以在进而说明什么内心跟外境，而这个内心外境这个是中间的观能，一面是中间的观能，也一面是有情的自体，那就六根了。这个我放注脚是吗？我们特别看到第一个注脚，21。注脚当中第一个引文，那就是前面说到了《佛法概论》，前面说到了这个图，应该大家很熟悉了哈。外界以内心的活动，一切要从有情的存在当中去把握，在这里就可以更清楚看到有情存在的为中心当中去把握，有情的存在就是六根，所以你看到这一张图的中间的就是什么情根，六根在中论啊，罗斯大师六根就叫六情，情那就是，所以六根就是有情存在在中间，然后再了解有情，从有情出发，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所以叫做以有情为中心，就六根，然后在内观心，外观气界，外观外界了。希望在这里了，希望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根就是六根，就是六处跟五蕴当中之间的去做连结这一部分，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希望大家这一部分来再去思维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要去观察，要去如理思维，在这部分是非常具体的了。那至于下一次我们再来说明，再说一下，就是六依着我们一般说的我 我们要如果去观察我，也依着六根跟五蕴当中来在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同了，说明他们不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我们下个礼拜是中秋节是吗？大家先预祝大家了，中秋节愉快了，中秋节愉快。但是要真正的愉快，不要忽略佛法了，真正的愉快要带着佛法了。我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修复之后我们要庄重是吗？庄重，但是不要紧绷了，不能够紧绷了，紧绷是跟佛法不相应的了。紧绷，所以带着佛法会让大家什么更愉快了。所以不要说为什么要带佛法，我在休息还要佛法，佛法会带给我们放松了，会庄严我们的。所以带着佛法去做面对一切的话，那会让我们更充实、更愉快了。好，然后就真正来回想。